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欢迎来到我们阅读推手的节目。我觉得今天开头好像听起来怪怪的哈，因为好像本来应该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而且是大家很熟悉的声音，可是今天怎么我一个人在讲呢？哎，真是，我也觉得很遗憾，因为我的伙伴青燕老师呢，他有一点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今天需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请假。这个我想大家一定也觉得有点失望哈，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呢这个节目里面哈，就是我们今年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都会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位作者哈。这个作者包括创作图画跟创作文字的图画书创作者。我们这节目播出这个已经两年多了哈，那两年多以来，如果您一直都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你知道吗？你已经听了好多书了，应该至少有300本了哈。可是这些书呢，我们是从不同的主题在谈。如果你手上有这个书，或者是你看过这些书，你就会开始注意到说，哎，哪一本跟哪一本好像是同一个创作的人哈。你如果已经开始对这个创作者有兴趣，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会写出这样的故事，或是他为什么他的画风是这个样子，这个画我怎么来欣赏哈。那图画书，图画书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阅读推手节目的时候，也自己也不晓得要怎么克服这一点，因为图画书本来就是图文并茂。那如果在广播节目里面，大家可以听到的是故事，是听我跟青燕老师在这里叙述一些事情，那看不到图画很可惜。可是如果您自己本身也会去借啊，或者是去买这些图画书的话，我想你慢慢会很想知道到底这个书是怎么样被做出来，到底这个作者是谁呢？你会就像我们在看天地万物，你会想，哇，这个后面有一个创作者，一个创造者，这个创造者，哦，他为什么把这个世界做成是这个样子啊？我想我们人都是好奇的哈，那对创作者的好奇好像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自己在很多这个演讲的场合，当我讲到一些书的时候，也有时候也会有人问我说，哎，黄老师，这本书的创作者他当时是什么，他那个年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在做这个推手的时候，不能只是在讲那一本书，好，偶尔我们也会需要对这本书有更深入一点的一些赏析。哎，我一个人当然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录音室来了一位贵宾，一位嘉宾，也是我跟青燕的好朋友宋佩老师。宋老师你好。
你好，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谜底揭晓，是宋老师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介绍过图画书哈，这一次呢他就专门来介绍创作者哈。宋老师是我非常佩服的，因为他本身是学艺术史，所以他在看图画书的时候， 我真的是盲人摸象。那宋老师就是可以让我真的学会赏析那个图画书里面的图，所以这些年也是跟宋老师偷学了一些。
其实呢，我是被黄老师领进门的。因为我原来学艺术史，那就大概在黄老师的那本《童书非童书》出版的时候，我因为是参与编辑工作，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图画书这样美好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哇，图画书作家他们 用艺术史上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来呈现一个故事，哇，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然后接着因为学艺术史嘛，总是要研究一下艺术家，所以就开始对图画书的创作者产生兴趣了。
对啊，能够有这样的背景来帮我们看图画，实在是我们真是太幸福了。对，而且宋老师那时候，我记得你一开始接触图画书的时候，你自己女儿那时候也还小。
对，她那时候刚好是可以看图画书的年纪。
敬告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她女儿已经结婚了。
所以可见看图画书看了有一点时间了。
对，而且说不定他这个童年的经验也在他以后当了妈妈之后那个还可以再延续所以你就快要变成外婆。
是
外婆讲故事这样。
是，我很期待呢。
是是，好。那我想宋老师有很多的那个演讲在各地其实有一些人可能也听过宋老师讲，那我们今天呢试着在看不到图画的时候来谈一谈这些创作者。今天要跟我们首先要上场的就是
一位叫做 Alan Say 的作家，
是
也是画家。
是
为什么把他放在节目的开始呢？因为是好多年前我去参加一次国际性的书展，然后那时候我在一个美国出版社的摊位上面看到了他的一本书，叫做 Grandfather's Journey。 然后我立刻被吸引住了，因为这本书太漂亮了印刷的很精美，以外呢它里面的每一幅画都是一幅漂亮的水彩画。然后我就很兴奋的就问那个出版社的一个在场的人，我就问说我可不可以买这本书。
是，
结果他说我们这里是不卖的，因为在他们的书展是不当场卖书的。
是
说那可是我怎么也可以买到这本书啊。然后他说那你就到最后一天书展最后一天来好了，因为有时候书展最后一天可以卖书。
是，他也不想带回去了。
是，然后我就书展的最后一天一早我就冲到那个摊位我说这本书可以卖给我了吗？然后他就说你真的这么喜欢这本书？我说是真的，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它。他说那我送给你好了。
好感人哦。
我真的是感动得不得了。我想说哇，这个人看到我那么爱这本书就居然送给我所以我就把他捧回来了然后从此我就对这个画家开始有兴趣。那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说是日韩混血，因为他爸爸是韩国人，妈妈是日本人，但是这个妈妈是小时候在美国长大的。
所以这个姓 Say Say 是韩国姓。
对，应该是韩国姓。那其实我们好多人研究了很久都不能确定到底该怎么把它翻成中文
是
因为好像又不完全是日本姓那也不知道韩文这个到底是代表什么。
是，
那 Alan 又是一个
英
文名字那所以后来就清燕老师就把它翻译成亚伦赛伊，就是用音译的方式了。
不是亚伦说
对，刚说刚好是同一个字。
是，我想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这个 Alan Say 的几本书，像失落之湖啊，或者是艾丽森的家啊，斗牛士王邦维啊可能有一些读者看过他的图画其实我是画盲对图画我都是用直觉的，我在不太能形容所以我很高兴今天宋佩在这个录音室里面我们面对着这个 Alan Say 的书，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人，然后聊一聊他的作品。
是，
那你最先可以先用哪一本书来跟我们谈吗？
好，那我们就来先讲这本Grandfather's Journey 外公的旅程。那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故事。当初吸引我我说有一张一张 美丽的彩色的水彩画，那有时候又很像照片，老照片，像黑白照片哦。
嗯，
那为什么呢？其实他把这本书做成像是一本相簿，他自己的家族相簿，而这个相簿的主人应该是他的外公。
是，
那他的外公有很 奇妙的经历，因为他呢是年轻的时候到美国去，
嗯，
然后在美国待了很多年之后又回到日本，
嗯
嗯，回到日本以后又在想念美国，
嗯，
那所以呢这本书就在讲这个外公对美国跟对日本都有很深的情感。
是
啊，可是外公经过二次大战虽然想再回到美国去，却没有达成愿望。而 Alan Say 呢，他16岁的时候他也去了美国，
嗯，
然后他开始也爱上了外公所爱的这块土地，
嗯，
所以他就懂得外公当时的心情了。 那也因为这是他真实的故事，所以我开始去寻找一些关于他过去的经历，
嗯，
那他自己也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嗯，
叫做 The Innkeeper's Apprentice，
嗯，
那这本书是讲他曾经当一个漫画家的学徒的经历，
嗯哼，
那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些是真的有点像漫画早期的作品，
嗯，
那经验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他的母亲跟父亲结婚之后呢，其实后来离婚了。离婚的时候他就被托给他的外婆照顾。那但是外婆跟他合不来，所以他12岁的时候外婆就不让他住在他家里了，可是他妈妈也很忙，爸爸又有了新的家庭。所以他就得一个人出外，一个人生活。那他一边念书一边呢就知道当时日本有一个画政治漫画的很有名的画家叫野吕新平，他呢就毛遂自荐的跑到老师的工作室说我想当你的学徒，那当时老师收了另外一个学徒，那他就要 Alan Say 画一幅画给他看，
是
画了以后就叫他说好，那你第二天来吧。
那
从此 Alan Say 就跟这个老师学习画漫画，那同时呢这个老师呢也好像一个父亲一样，因为他自己这时候没有父亲，
是，
所以这老师像一个父亲一样照顾他跟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学生，然后呢鼓励他们买这个水彩给他们，然后带他们去看画展，所以等于是他的一个启蒙老师。
是，
那就跟着这个老师一直到他16岁那一年父亲要移民美国的时候，要他跟着去，所以他就跟着父亲的家庭，
是，
就到了美国。
是，
嗯，
所以听起来他也是一个很孤单寂寞的孩子啊，因为小时候这样的家庭，而且在两种三种很不同的文化里面啊，往下再谈，就是说其实不管他的背景怎么样，这个都是后来在他的作品里面烘托出他的独特性。
是，
因为每一个人的过程成长的过程的不同，
是，
到后来都会反映会凝聚到他的作品里面。
对，
好，我想我们谈创作者呢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讲这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啊。那我们今天谈这位作者呢，当然一方面他有东方的这个背景，然后又后来都在美国嘛，
是，
而且我可以想象这个 Alan Say 他从小真的很孤单，一方面再怎么样你虽然也许英文什么都生活都 OK， 可是在别人眼中你就是个东方人，
是，
你就是一个亚洲人，你就是一个黄种人，那可是又在那样的文化里面又他也是可以就是说他把他在过去在日本成长的时候，他的师父教给他的这些东西，他怎么带到一个 异国去、他新的国家去、去继续发展呢？
是他其实爸爸把他带到美国去，但是这个爸爸呢居然到了美国就把他送到军校里去了，他大概要让他受一些训练
是，
但是 Alan Say 的个性根本不适合读军校，所以他就被退学了然后他就决定念、艺术学校，因为 他毕竟还是喜欢画画，
是
那后来他其实在艺术学校主要学的是摄影，然后毕业以后呢他就开始从事商业摄影的工作，
是
那然后一方面因为他还不能忘情于画画、所以他就在摄影的工作室有空的时候呢、就拿出画笔来画，然后被这个找他来拍照的人发现了、就说哎，你很会画，那 你可不可以也帮我们画些插画，
嗯哼，
所以他就接了一些插画的工作，那插画当然就是别人写故事然后他来配图、那又因为他是日本的背景、所以呢找他画的插画呢几乎都是跟日本或东方文化有关的故事，所以他就画了几本、这样子的书、我记得黄老师很早就介绍我看过他的几本这样的书，就是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学会吃东西的、那本书里面的爸爸就是一个美国的大兵，妈妈是一个日本女孩，
对，
那所以这个小孩从小就看着爸爸妈妈用不同的、
餐具，
对，餐具然后他就讲这样的故事。那后来呢他画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叫做、The Boy of the Three-Year Nap， 睡了 三年的男孩、那其实是一个美国作家写的故事，但是 Alan Say 呢就用日本传统的浮世绘版画的风格去画它、那、就这本书呢得到了凯迪克的荣誉奖，
哇，
那这对他是一个很
一举成名，
对，对他的很大的肯定、他本来想这只是玩票嘛、就是业余所做的一件事、后来因为这本书得奖他就整个的转到这个图画书创作的领域来了、他开始专心创作图画书、那黄老师之前、介绍过那个失落之湖，
对、
就是他已经开始自己创作了、
那
因为他在美国结婚了，然后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呢、他跟他太太大概也是因为个性不合 就分开了、所以在失落之湖这本书其实有点在描写一个孩子，不过在这边是一个男孩，一个儿子、去爸爸那里过暑假，那爸爸一天到晚在忙不能陪他，
而且书里的那个爸爸也是在摄影跟画图的工作
没错
对，所以儿子来找他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对他还是在做他自己习惯的工作这样、
是
对，
然后其实从这本书里面啊就可以看到 Alan Say 他摄影的背景、就是你会觉得他对光线非常的敏感、
是是，
好 你如果仔细看他的失落之湖或是其他的、像艾丽森的家、你就会发现他对那个空间的掌握，然后窗子射进来的阳光、光线印在墙壁上、印在地板上、他处理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是几乎像照片，
几乎像照片，然后每一样东西的质感、然后那个东西是硬的是软的 是毛茸茸的、或是平滑的、它都让你可以感受得到，
是是是，
这就是它在水彩上面的技巧、非常非常的纯熟，
是
那当然这个故事到后来就是这个爸爸终于、发现这个小孩呢其实对户外生活很有兴趣，因为这小孩把、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都把它钉在他的墙上、爸爸发现了、于是这爸爸就决定带这个小孩去做一次旅行、到山上、去找一座湖、而这座湖是他爸爸也就是小男孩的祖父爷爷带他去过的湖、那后来发现这个湖已经不是找不到的湖，是大家都找到的湖、所以他们就决定去找 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湖。
嗯嗯，
那这是一个父子相处的传承，
嗯嗯
啊的一个很美妙的经验。
对，好像也有东方人那种，就是虽然整本书里面都没有画出爷爷，可是你会看到那种父传子，子传孙那种啊，有一种东方人的，而且是比较怎么讲，就是含蓄的感情，
含蓄的感情，对对对，
对
这个，
所以他再怎么样，他还是有东方人的那个哈
精神在里面。
而且你这样提到光线，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尤其在画湖的时候，还有他们晚上在那个 camping， 在那个露营啊，那个萤火的那个火的感觉，还真是感觉有温度，
是
。
是光线照在山里面，照在湖上，而且因为这次的相处，就父亲跟孩子儿子之间有很多机会交谈，也彼此互相认识，
是
就是所以就建立起属于他们特别的一个感情。
是
而且很有意思的哦，是有一年去加拿大，那我跟青燕去，然后就听说加拿大真的有一座
Lost Lake，
对，就我们真的也去了，
去证实真的有这个湖，
真的有这座湖。
是啊 ，Alan Say 的作品，好像尤其他讲亲情的时候，他其实也有蛮多文化的东西，
是，
对，也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读起来好像又更有那种贴切的感觉。
对，尤其他一定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美国的文化，那要找寻自己的认同，那所以他的女儿在念幼稚园的时候，他刚好在那个幼稚园的类似家长会里面，就认识了一个太太，那这个太太是一位斗牛士叫王邦维的弟妹，那所以这个太太就跟这个 Alan Say 讲了王邦维这位中国斗牛士的故事，所以他就很有兴趣的，就把他的背景，他们家族的照片都收集来了，然后就画成了《斗牛士王邦维》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上一次提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觉得斗牛士好像跟东方人是扯不上关
系
的，对，所以可能对他来讲，他的素材也常常因为有这样的文化的因素去吸引他去画，
是，而且这个人也是一个就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他是 ABC， 然后他喜欢运动，喜欢打篮球，但是因为身高不高，
是，
然后他就发现了斗牛，
发现斗牛是
不用长很高，所以他就在西班牙留下来学斗牛的这个技巧。可问题是，没有人会想要请一个东方的斗牛士，
是，
那这个是他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其实这个斗牛士后来，先是借着穿上东方的服装斗牛这件事来吸引人，好特别哦，怎么就有个，
你觉得这个是我的弱点，我就把我的弱点变成我的强项，
是
因为别人穿这个都不像。
那所以其实就像 Alan Say， 他刚开始能够画的图画书都是东方的背景，都是东方的故事，所以他作为一个插画家，就被人定位为一个以东方故事为主的插画家，
是。
可是当他自己创作的时候，他就可以有一个更开阔的题材，他可以选择他想要写的故事来写，而且呢，也把他自己在文化认同上面所经历的一个过程，借着这些故事表现出来，
是，
嗯，
所以过去可能有一些委屈，有一些挫折，或是有一些因为不被了解而带出的一些限制，
是
反而在他觉悟之后，那个都变成他的
养分，
对，都是变成他有人家没有的东西，
是。
其实一本书啊，不管是写或是画的深度啊，绝对跟这个作者本身生命的深度是相连的，
是。
那 我想我们陆续也会再介绍别的嘛，
嗯，
今天这一位真的是我觉得对文化，
嗯，
文化适应，
嗯，
还有我们其实我自己在讲家庭的这个议题的时候，
嗯，
也常常会用到他的书，
啊，
我可能最常用的就是艾莉森的家吧，
啊，是
是
一个被收养的东方小女孩的故事，
对，
对，
嗯，对，那个封面就是一个日本小女孩拿着日本娃娃，然后可是后面站着两个西方人白人的大人，
嗯，
嘿，一男一女，啊，
嗯，
这封面就已经把故事讲差不多了，
是，
对，就是认同文化的认同，嗯，啊，那我想也是 Alan Say 一直都在学习的吧，
嗯，
他是1937年生的嘛，
是，
他是民国26年，所以他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嗯，对，他年纪也不小了，
嗯，
不过好像一直都还有新书，
还陆续在创作，
在创作，
哇，
嗯，
对，
嗯，对，
因为他的那个文化的背景的那个丰富，我想尤其年纪到越大，可能再回顾他的人生，
嗯，
有更多可以加入的东西，对，可以说的故事，
啊，
嗯，
而且你看艾莉森的家这本书，
嗯，
你觉得好像每一个角色都模特，
怎么说呢，
非常写实，你看那个爸爸的样子，
嗯，
妈妈的样子，
是，
小女孩的样子，
嗯，
所以 我猜他有请了，
嗯，
他可能去拍了一些照片，
哦，是
找到这个他认为合适的两个角色，
嗯，
然后拍他们的照片，还有这小女孩，
嗯，
然后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它又很像摄影，怎么说呢，
是
它有点像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啊，前景清楚，背景有一点朦朦胧胧的，
嗯，
模糊的感觉，
是是是，嗯，
所以那个光线的效果，
嗯，
然后前景被凸显，因为前景清楚，
嗯，
然后色彩丰富，但背景就淡淡的，
嗯，哼哼哼，
那所以在这里面常常就是这小女孩在前面，
嗯，
爸爸妈妈在后面，
嗯，
那因为主要描写是这个小女孩的心情，因为她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
嗯，
她不被她自己亲生的爸爸妈妈所要，
嗯，
所以她就开始生气了，
对，
嗯，
而且常常那个表情都很欠揍，是
很传神哈，那个 小孩的表情，
对，
然后总是有一只猫在窗外或在远处，
嗯
嗯，然后这小女孩也因为，欸，要领养这只猫才发现，嗯，领养这件事并不是不好的，
是，
因为他们可以共同的去爱，
对，
共同的组成一个家，
是为爱领养，
嗯，
哈，
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的层次也是很棒，
嗯，
就是也没说教，
是，
啊，虽然画的那个小孩很欠揍，可是他文字里面丝毫没有啊，没有那种负面的描写，他反而是，把小女孩的心情给写出来了，
是，
可是表情呢又让我们觉得。其实从大人的眼光看那个小孩真的觉得很不懂事，
嗯，
可是他的文字又是让我们去体会小孩的那种矛盾跟冲击，
嗯，对，
对，
所以其实他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哦，所以让孩子 会有一种共鸣，
是
因为确实这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
对，啊，
嗯，
如果有那本书的话你去看看他画的那个猫，对，我觉得比摄影 更逼真，
更逼真，
是，
因为他也喜欢猫，所以他一直都有养猫，
嗯，是，
嗯，所以他对猫的观察大概非常的仔细，
是，
嗯，
所以
其实他在失落之湖，嗯，那个王邦维之后，斗牛士王邦维之后，他1993年就是刚刚我讲的那本外公的旅程，
嗯嗯，
出来以后就得到凯迪克的金牌，
哇，
那这当然也是对他一个很大的鼓励，嗯，也更让图画书界看到了他，
嗯，
那所以很多人就开始问说，哇，你因为他的图画书跟其他图画书很不一样，
嗯，
就问他说你的创作灵感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嗯，
然后他就决定写一本书来回答好了
对啊，讲那么多次好麻烦这样，嗯，
那这本书就是艾玛的毯子，
嗯，
那讲一个小女孩，她从小就爱画画，不爱讲话，
嗯，
但是爱画画，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嗯，
然后他爸爸甚至就帮他准备了，桌子在厨房里面，
嗯，
所以他随手都可以画，
嗯，
他画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的灵感怎么来呢？哎，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不爱讲话。
嗯，
但是发现呢，他常常会盯着他小时候床边的一个小小的地毯
啊，
看，然后看一看呢，就来画了。那他到学校里也是，大家都觉得哇，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么会画画？
嗯，
那有一天呢，妈妈看到他的这个毯子呢又旧又脏了，就把它拿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了一下。
嗯，
出来以后呢，艾玛发现他的毯子跟以前不一样了，就开始大哭大叫，把所有他因为画画得奖的奖杯奖牌全部丢到垃圾桶里去了。
哎，
然后再也不画画了。
他的世界崩溃了吗？
对，好像是这样。就是他到幼稚园哪里也不画。
那个表情又像那个
刚刚的爱丽丝
欠揍的表情。
是，
对，
那直到有一天下午啊，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因为本来墙上呢都贴满了他的图画，现在全部都拆下来了，他再也不要画画了。可是呢，突然光线呢在墙壁上呢，哎，流动着，他就感觉好像有一只鸟在 墙壁上飞过去了。
哇，
然后他突然哎感觉到了什么，所以他就跑到院子里去。他通到院子里，然后他就发现呢，哎，树篱里啊，花丛里啊，好像到处都是动物的脸。好像他早就认识他们了。他以为他再也看不到，原来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在那块小毯子上看到的也是这些。他会想象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他就从此呢，又继续拿起画笔画画了，
终于借了毯子。是，这本书真的好可爱，可惜他可能大家在市面上不太容易买到，因为他在套书里面。不过你如果可以借得到，这真的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书。所以你说他这是他在回答一个很重要问题。
是，就是说大家都问说，哎，你的灵感从哪来？他好像借着这个小女孩艾玛，就是说灵感是随处可得的。就是你怎么样去注意，去对周围的世界敏感。那就可以成为你的灵感。
是，所以跟喝什么牌咖啡没关系。是，对，我想每个创作者有他自己，有的人就是他一定要放一段什么音乐就特别有灵感。我有一段时间也是 我的朋友小孩他创作一些小曲子，我有时候写稿子写不出来，我就放，奇怪呢，就好像可以想得出东西写。我也觉得说好奇妙啊。当然我也不能一直用那个奶嘴啊，还是要多观察多读越多思考才能够写东西。不过哇， Alan Say 他，所以他是借这个小女孩，其实是他这个小男孩，
是他自己，
他心里的小男孩。对，真的好奇妙啊。那另外呢，因为 我觉得人年纪越大，你会回头看，就像我写文章也常常从自己童年 的记忆里面一些很深刻的印象的东西，然后把它做出来，其实好像也对自己的生命啊，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番整理啊。
是，
那他应该还有这一类的，尤其他年纪比我大很多。
他其实越到后来啊，写的书，他的书的主题越集中在日本的文化或日本人的背景上面。比如说他有一本书呢，其实是一本蛮灰色的书，就是讲过去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因为在美国的日本人都被关在集中营里。
是，
那所以他用这个主题写了一本书，还讲了一个老奶奶，她也是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然后他后来离开集中营以后，他跟他的先生就在山谷里面种花，种了一大片的花。那也是就是一个日本老奶奶的故事。那另外有一本翻成中文的就是纸细人。他在讲那个过去在日本的街头，在30年代1930年代在街头就是一边卖糖果，一边拿了这种 这个道具，好，还有一张一张的图片，
对，
然后用这个图片来讲故事，讲给小孩听，然后讲完以后他们就可以买糖果。不过呢，这个故事总是没有结局，因为他总是要讲到最紧张的时刻呢，好，明天再继续。那他觉得这也是让他学会讲故事的一个
学会吊人胃口这样。
是，
这本书还是青燕翻译的呢。
是，
虽然青燕老师今天没有在录音室里面，不过他真的他译的书让我们在这里享受啊。
其实我就可以念第一段吗？
可 以，啊，可以，
因为他真的翻得好棒。他说，不久以前的日本啊，在山边的小房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妇，虽然没有儿女，他们还是称呼彼此为爷爷和奶奶。有一天奶奶说，爷爷啊，你已经三天没有说话了。爷爷说，我在怀念过去到处说故事和卖糖果的时光。奶奶瞪大眼睛问，你多久没去了？很久了，不过我还走得动，脚踏车也保养得很好。我不知道耶，可是我想你再去一天大概没有问题吧，要不要我做些糖果？爷爷说，那真是太好了。好，这个故事这样开场，就是讲这个老爷爷就是一个颜值系的人，但是呢，年纪大的为什么他没有再继续演纸戏呢？是因为有了电视以后，大家觉得纸戏好像没有那么吸引人了。可是这一天呢，他还是骑着脚踏车，载着糖果跟纸戏的道具，然后到了城里，发现这城几乎是他不认识的了，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车子。他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想这个地方过去是老面店啊，是公园啊，可现在到处都是商店跟餐厅。那这边有句话很有意思，他们把美丽的树都砍光了，谁会需要买那么多东西吃那么多种食物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象。
是
不是？
对。
可是他还是把他的设备架了起来，然后看着那个他这个仔细是一个箱子，有几层抽屉，抽屉里面就放着糖果，然后箱子里面就有几套这个故事图卡，那要讲什么故事，他就拿起那一套故事图卡，然后他就拿出两块木头，敲出清脆响亮的咔咔声，然后就叫着小朋友快来哦，演仔细的人又来喽，快来吃糖果听故事哦，
自己吆喝
自己吆喝然后呢，他就仿佛呢想到过去看到这些小孩子跑到这个仔细的这个箱子前面来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就想起年轻的时候啊，他就会讲桃太郎的故事，好，然后讲啊讲啊，讲到最后呢，高潮的时候呢，他就停了故事，说下一次继续来听。然后这时候小朋友就买了糖果走了，但是总是有个小男孩呢，他没有钱买糖果，他想给他，可是那小男孩就说我不喜欢糖果，他就跑掉了。
是，
好，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大家呢发现有电视，大家都
不太看仔细了，
不看仔细了，那就挤在那个有电视的商店门前呢，去看那些电视，那时候还是黑白电视。
是，
他想说那么模糊而且又是黑白的，怎么会比我的好看呢？他百思不解。
是，可是观众的确跑去了，
观众的确 跑走了，
那天线越来越多，
是，家家户户都装了电视了，
他就失业了，
对，
小孩也都不认识他了，
小孩对开始不认识他了，因为没有听他说故事，最后一次呢，是只有那一个没有钱买糖果的小孩来，然后他就为他特别为他讲了一个故事，那他讲完以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在家里看电视啊？他说我不喜欢电视，他说那可是你喜欢听我说故事哦，他点点头，他要给他糖果，他也没有拿就跑掉了， 那当他想起这一切然后讲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刚刚我们讲的是他的回忆啊，现在又回到现在，突然有一个中年男人，是不是他大声的说，那个男孩就是我。原来在他面前聚集了一堆中年人，这些人都是过去曾经听他讲故事的人，
当他们还是小孩的时候。
他们这时候大概就怀念起过去听仔细人说故事的时光，然后大家更看到他拿出来的糖果更高兴，哇，这糖就像以前的一样，
对，而且他们现在都是社会中间各行各业的，
是
好温馨哦，这一幕。
然后就有人呢就开始采访他了，因为再也看不到这种职业的人了，所以当天晚上呢他就上了新闻的特别报道，然后回到家以后，他们就决定了他明天还要继续出去讲故事了。
我觉得图画书作家应该要都长寿一点啊，因为人年纪越大，他能够画出来的那个深度，还有那种感触啊，跟年轻的时候真的也是在不同年纪会有不同的感触。所以有时候我们认识图画书创作者，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哪一年生啊，在哪里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在阅读他的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他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他多大年纪啊，然后他画的跟他前面的生命经历是怎么样的呼应。我觉得其实 author study 在美国他也是一名已经是在图画书的这个领域里面，他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去欣赏一个作品要能够多认识这个创作者。好，其实我刚刚也在想到说，就我也当过这个仔细人，因为我早期在做幼教工作的时候，那台湾图画书很少，那有一个园长他有一些日文的图画书，那可是我不能一直借着用，所以呢我后来就找那个美工系的年轻的人帮我把那个图画书画到那个画纸上，然后我用那样来跟小朋友讲故事，因为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幻灯片，也还没有 PPT，
也没有彩色影印。
对，宋老师，你今天勾起了我的回忆，谢谢你，
谢谢。
我觉得 NC 的这个生平真的也是一本故事啊，一个很丰富的故事。也谢谢宋老师来跟我们聊书聊人啊。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宋老师，
谢谢。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跟宋佩老师聊得很开心，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位创作者叫做 Alan Say， 艾伦赛伊啊。那我们从这今天的节目里面，你可以知道他以一个亚洲人一个东方人在美国开始做他的创作的工作。可能一开始呢，他的文化的血统变成他好像跟别人很不一样，可是你要把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当作是你的优势还是劣势，那真的是可以看自己怎么去把它转化。看了很多，有一些也是的确也是亚洲人，可在美国画他就很刻意的去画一些，对，故意的去与众不同，其实反而很不自然。那我觉得 Alan Say 呢，他就是很自然的顺着今天上帝给他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虽然他的家庭也不尽如人意，可是他就尽量去发挥他从小的生活的体验，他的文化的经历，他很自然的把这个东西慢慢的转化变成他创作的图画书里面跟别人真的很不一样，而且是一个很自然的，尤其在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以这个移民很多的国家来讲，那像这样的书其实在我发现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很常被使用，因为可能你的孩子 在美国的孩子他们左邻右舍、啊、连肤色都不一样，很自然的就需要有这方面的教导。那 Alan Say 在这样的一个潮流之下，他的确也变成他独树一格的一种创作、啊、那我们也提到他在台湾、啊、我们可以看到的像失落之湖啊、艾丽森的家啊、斗牛士王邦维，还有纸戏人艾玛的毯子等等，这些书有不同的出版社来出版、可是他的画风是很容易让你慢慢去认识的。我们希望、你今天以后有机会看 Alan Say 的书，你会、更有感觉。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